家人们早安，今天读经进度是《生命记》第十七和十八章。那基本上我们从昨天的第十六章十八节一直到今天的第十八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在百姓中所设立的几个权柄，分别就十六章十八节那边有提到的审判官，那十七章有提到君王，十八章就提到祭司还有先知。那神要借着这四种权柄呢，显明他才是一切权柄的源头，而神的权柄通行的地方才是神的国度。好，那神在百姓中设立的第一种权柄就是审判官。好，那在十六章十八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好，这里提到就是审判官。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其实就是士师啦。好，那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遵照神的律法在地上执行司法跟审判的这个权柄。那第二种权柄呢就是王，在十七章的十四到二十节里面有特别提到。好，那这个王我们都知道其实在那个时代他是世袭的。好，那他是遵照神的律法在地上执行行政跟军事的一个权柄。他代表神统治来管理百姓他是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治理使百姓照着神的典章律例来生活。那十四节里面提到就是要立王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那立王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抵御外敌嘛他在做一个整合一个治理。但是立王也会成为百姓的一个重担。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神的心意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都有读到。那因此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后呢进入美地之后呢四百多年里面并没有像四围的国一样立王来治理他们，而是接受神在士师祭司还有先知之上亲自作王。神亲自作王他们接受神亲自的保护。可是到了撒母耳晚年呢，因为百姓屡次的悖逆而遭受外邦人的侵略，才开始要求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虽然神早已经知道这是因为百姓厌弃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但神还是愿意依从他们在撒母耳记上面那边有提到，所以让百姓在自己所选择的道上学习功课。好，那第三个神在百姓中设立的权柄是什么？就是祭司。我们今天十八章的一到八节里面有提到，我们知道亚伦的后裔被分别出来担任祭司，负责在神面前献祭。那其他的立位人被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然后被神赐给祭司做助手，在会幕中来侍奉神这些在民数记里面我们也都有读过，并且在各的城里面负责教导律法那祭司跟立位人的职分都不是人选举设立的，而是什么？是神所拣选的，也是与生俱来的。好，那第四种权柄呢是先知记载在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这是神关于先知的心意。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导读的经文，就是第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我把经文读一遍。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二十节，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 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阿们。我们知道先知是神亲自呼召奉他的名说话的人，在第十九节有提到，所以说他是代表神，代表上帝向人说话，负责在地上做神话语的出口，而且将上帝的心意转达传达，让人知道，让人有所遵循的。那先知这个名称呢，最早出现在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二十章那边上帝耶和华称亚伯拉罕是他的先知第二十章第七节那边。那刚刚的经文十六到十九节也有解释先知他这个职分的由来是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经历了神荣耀的同在后，因为他惧怕，因为他们惧怕不敢直接听神说话，而请求摩西，他们就要求摩西去听神的话，神的声音再回来传讲给他们听，透过摩西来传达神的话，在出埃及记有提到。所以呢，神就认为他们说的是，神也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并应许在摩西死后也会兴起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从此神就设立了一群称为先知的人。那第十五节也有我们可以看出设立先知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他是以色列人，因为他神说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是以色列人，而且要像我，这个我就是摩西嘛，就要像摩西一样有好的品格跟生命，是忠心于牧养，是敬畏神的，并且愿意作为神心意的出口，然后就提到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就是百姓要听从先知他们所说的话。那先知的职分既然不是他既不像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人所选举设立的士师审判官也不像世袭的君王，更不像是与生俱来的祭司立位人他乃是什么？是神一个一个单独兴起的十五节里面那神把他在地上的权柄分散给祭司、审判官跟君王来执行，那他也随时兴起先知做神话语的出口，为的就是要使人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也不断的提醒这些权力的执行者要回转向神，要回转向神。好，那先知不一定就是祭司他是神所差遣的话语的出口。刚刚第十八节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神说我要他要将我当说的话传给他这个原文传给他的原文是放在他口中的意思，神要把他自己的话放在先知的口中。所以先知的开场白我们经文圣经里面常常可以读到是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那先知的预言他不是为了要满足人的私欲跟好奇嘛，乃是要什么？要呼吁人回转向神神通常在百姓被盗的时候才会兴起先知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所以先知说话通常都是人不爱听的人所不喜欢的不会像这个假先知那样他们是在哗众取宠来取悦人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真先知他的特点第十九节他有提到说是什么？是奉神的名说话的，是奉神的名的说话的，而且他所传讲的是神一切所吩咐的话，绝不增加减少或是修改当然他也要像摩西先知本身就要像摩西一般有好的品格生命他是敬畏神的那二十节里面有我们可以看到假先知他有一些特点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的而且他是托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这个擅改托耶和华的名这个擅改的原文意思说行为狂傲了。托耶和华的名说神没有说过的话就是在神面前行为狂傲结果怎么样？第二十节说就必致死这也提醒我们越是传道人牧者在教会里我们带领的人越应该提醒自己要谨慎的把自己的意念还有神的旨意要区分清楚也应当要注意不要把世界的这个哲学思想政治理念道德说这些当作真理在 在教会或者在讲台上来传讲，而是应当只讲神在圣经里面所吩咐的话。我们如果说不谨慎自己，常常会善感托神的名来说神所未曾吩咐我们要说的话，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这里也鼓励大家，甚至或者是说，奉别的神，奉别神的名来说话，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一个假先知。当然我们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但是不知不觉我们真的是会绊倒人，更是会得罪了神，更是会得罪了神。那耶稣也曾预言，到了末后的日子，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他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就会受了迷惑了。那我们也都知道，今天其实到现今这个时代，其实出现了许多自称先知啊，甚至是还有自称是基督的人，许多信徒也都热衷参加各种先知特会啊，或者是追求先知性的恩赐啊等等，发表先知性的信息啊，甚至呢就是来发预言预报这个末日的期限啊，怎么样等等。那所以真的是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这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根据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启示，我们要很谨慎的，我们有辨别诸灵的灵啊，来分辨假先知跟真先知。那这里我们可以有几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辨别这个假先知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说，这是经文有提到，预言如果不应验，那就是假先知嘛。因为神的标准是只要一句预言不成就也就无效，就无效验，就二十二节这边那就必致死。今天有许多所谓的先知啊，他说话当然不是他发的预言就含糊其辞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哈，如果没有应验呢，就用小信啊，你就是因为不信哈，或者说你没有尊崇哈，怎么样？那或者是牵强附会的去解释，就这样敷衍过去，原谅这么说，就是有点像是把算命先生的套路换上属灵的光环一样啊。可是呢，这些却让有些人真的是笃信不疑啊。第二点，我们有一个辨别，就是说哦。预言就算有应验也不一定是真的先知，神迹奇事即使有应验也不能证明一个人是真先知，在十三章那边其实我们提过，因为可能是什么，是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在十三章上礼拜我们读到，有时候神他会容许假先知的神迹奇事来应验，好让我们更深的来学习辨别真伪，并且把那恶从你们中间来剪除掉。先知既然是奉神的名来说话，判断真先知就不能单单以预言是否应验为根据，还要看他所说的话是否怎么样，是否与圣经的教导一致，是误导人遵从自己引诱人远离神呢，还是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好，第三点的提醒就是说，神鼓励我们其实就是要辨别诸灵，一切的灵我们都不可都信，一切的灵不可都信，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可是呢我们也知道假先知常常会用这个亵渎圣灵啊，总不得赦免啊，或者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等等，来这个迷惑糊弄，这些质疑他们的人，这里呢我们其实就像摩西在刚刚读的第二十二节所说的，这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不要怕他，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害怕假先知，不要害怕假先知。那第四点的提醒是，真先知的预言并不都是立刻应验的，这也是一个重点，我们都知道耶利米，关于被掳回归的预言是经过了70年后才得着应验的，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假先知呢，其实有时候他也会很聪明的把预言的时间 也不会放在马上啊，就像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看到的那个假先知啊，哈拿尼亚，他也把预言的应验的时间怎么样推到两年之内啊，那不是现在啊。因此神并没有要我们急着啊去承认某某人啊他就是先知啊。神提醒我们说，隐秘的事是怎么样，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才是怎么样，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有些人急的是去追求先知啊，或者是怎么样，往往是就是他的出发点是为了预测啊，或者是算上他个人未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跟好奇，他不是真正的想听神的话语，他追求的不是想听神迹的先知所要告诉他的话。这跟这个迦南人所热衷的恶俗就他们的信仰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尤其在圣经启示已经完成的今天，我们真的要谨慎的对待这些凡是自称为先知的人。我们要注意听其言观其行，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好，那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摩西在第十五节里面所提到将来要兴起像他的先知，这是神对摩西说的，将来要兴起像他的先知其实最终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我们都知道的。我们知道从摩西之后一直到基督耶稣降临之前，神在百姓中确实也曾兴起过许许多多的先知，但是再没有兴起像摩西一样的先知，这是后面我们就读到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了就算连施洗约翰他也否认自己是那先知自己是那一位先知。到了新约时代犹太人还在盼望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还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是谁呢那他们还在盼望的时候，主耶稣他已经清清楚楚用他在地上三年半的侍奉他的言行他的生命来证明他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他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和华他并没有让人用迷信的手段去猜测模拟两可的去揣摩乃是清清楚楚的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彼得呢，他就能够很明确的向犹太人指出主耶稣就是那位先知。总结今天的重点，第一，神在百姓中设立的四种权柄，就是审判官、君王、祭司还有先知。审判官就是士师，跟君王呢这两种是要在行政事务上来执行神的律法。那祭司地位人还有先知呢，则是要在宗教事务上来保守神的律法。这四种权柄就是这四种人是要帮助神的百姓活出神的心意来。在新约时代神也同样赐下不同的恩赐要给我们弟兄姐妹们，给他的孩子为的是要同心来建造教会，同心来建造神的家圣愿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分上按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来回应神的呼召，摆上自己让神的家、神的教会更彰显出他的荣美出来。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到先知，那先知的任务并不是要预测吉凶，他的任务也是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他是上帝的代言人，是要保守神的子民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先知传讲神话语他们是要毫无增减的为神来代言。那我们这聆听神话语的人则是要以敬畏的心来顺服、来服从、降服在神的面前，听从神的话。那奉神的名传讲神话语的，如果说用自己的想法或观点来增添、更改、扭曲或者省略神他话语的内容是无法逃脱死亡的假先知往往为了迎合众人巧妙捏造了一些人们所乐意听见的谎言然而真先知他却是要传讲神的吩咐真真实实传讲神的吩咐，即便是众人所不愿意听到的、不喜欢听到的话语，仍然要诚实的来宣布。如何分辨 这些先知所说的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话语，还是假传圣旨呢？他除了根据他们奉神的名所讲的每一句话有没有成就跟应验之外呢，那也要判断，就是看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是跟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有没有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神的儿女必须在灵里有警醒，我们才能够辨别真假。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有个得胜的一天。